啊，罗马书八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阿们。
谢谢。这一段呢，讲到说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在哪些事上？在无论人家要控告我们，或者要定我们的罪，或者用各样的方法逼迫我们，都不能够使我们跌倒，或者使我们就是使我们离开神。好，为什么？因为他说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那这个这一段整个的我们能够这样得胜的原因是什么？是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他死了。好，然后呢，他现在在神的右边在替我们祈求。也就是说前面两节讲到说，谁能控告你，谁能定你的罪？好，就说有时人家会觉得，就说哎呀，你这种人还配做基督徒啊？好，那然后你说，可是我已经认罪悔改。他说，那你认了几次罪啊？从几岁就认到几岁，现在还是这样子。你这种人，你哪配做神的门徒啊？好，这种人没有用了嘛？你没有希望了嘛？好，那但是。有一件事就是你要一直记得，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我所做的事，我是该被定罪，我是该被关，或者该被死刑犯的，是真的。但是呢，耶稣基督站出来说，我替他死，而且他是真的死了。他死了是在历史上的事实，他是真的死了。好，那也就是说他已经死了。 那最主要能够控告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因为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你犯罪你就是一定要死。那但是呢，神的儿子，所以这一段的前一段三十二节讲到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他已经把他的儿子唯一能够涂抹这个罪状的，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一个人。但是世界上找不到一个没有罪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生来就有罪性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会骄傲，我们会发脾气，我们会惧怕。这些罪的奴仆在我们的身上，罪性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是每一个亚当的后代都有的。但是我们很需要明白，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历史上他是真的神，真神的儿子，是真神，他取了肉身，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替罪的羔羊，所以他有这个资格。因为天父这一切的律法是因为天父他定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话说的。然后呢，有一个完全没有罪的，是人，然后替我们死了。所以这个罪债是已经还清了，是真的还清，是你从出生以前，一直到你过去，一直到你今天，一直到你未来，你不小心犯的罪， 耶稣都已经付了罪债，已经付了罪债。那所以呢，我每一次我被仇敌控告，或者我自己的良心在控告我的时候，我都要进入这个事实，把这个事实拿出来说，基督耶稣已经为我死了，已经为我死。所以仇敌这怎么控告你，怎么控告你，怎么控告你，就说有基督耶稣已经为我死了，谁能控告我呢？谁能定我的罪呢？你就是可以这样讲，好，你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好，而且呢，他不但是死涂抹我的罪状，而且是偿清我的罪债，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胜过了罪，他胜过了罪所带给人类的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罪是带向死亡的，带向死亡。好，那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是胜过罪，他把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把罪一切埋在坟墓里面，他死里复活，他成为一个新的样式，他成新的样式，然后呢，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所有仇会控告我们的仇敌，他掳掠了示众，说我他所有的罪的控告都已经在我的身上，然后我把这一切罪所要带向的死亡的权势、死亡的命定，我带到坟墓里去了。然后我胜过了坟墓，我胜过了阴间的权势，我死里复活，我坐在天上。我坐在天上什么？是来为我们祈求，祈求什么？祈求我们要相信，要接受，要活在这个得胜死亡权势的复活的形象里面，这样了解吗？所以他为我们祈求，他就是说他成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人有肉身的软弱，但是我来到地上，我活出了可以胜过肉身的一切软弱，肉身所带给人的骄傲、脾气、自私、贪婪，这一切我都胜过了。我把如今我从死里复活，我从坟墓走出来，我释放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所有死人的身上，所以坟墓里的人就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释放在那一些来靠着我真实来认罪悔改，我厌恶罪，求你把血洗净我的罪，求你来住在我的里面，神就洗净他那个十字架的赦罪的大能，就洗净这个人的罪，然后呢，他把他复活得胜的生命释放在这些人身上。那所以你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这个事实很深的放在你的里面，放在你的里面。也就是说，耶稣爱你的事实是在你还在活在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了。你死在罪恶过犯中，因为你一直犯罪，你是死而又死的，你知道吗？因为你一直犯罪，你一直把自己一直倾向死亡，你知道吗？就像骄傲，很 natural， 你就是会骄傲，但你不厌恶骄傲，你就是把自己一直带向死亡，你知道吗？你继续贪婪，你继续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神的话都很真实，而且写得很清楚。所以你继续去思念，把心思都安置在肉体上，你就一直走向死亡，你就一直走向死亡。好，那耶稣就是在告诉你说，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事实，就是我已经 我已经把这个复活得胜的生命，在你接受耶稣的这一刻，已经把这个生命的种子已经释放到你里面，释放到你里面。所以你继续的信靠神，连于神，体贴圣灵，你是可以活出生命跟平安的，你不需要一直走向死亡。但你一直体贴你的肉体，你还是要骄傲，你还是要让你的肉体掌权，你还是要嫉妒，你还是要增进比较，这一切其实都从骄傲来的，你知道吗？你还是要活在这样的一个你的体贴肉体的这样的里面。那怎么样？那你只好继续死，你知道吗？所以虽然这里讲说靠着爱我们的主，谁能定我们就得胜有余了。你可以一直宣告，我是得胜有余的，我是得胜者。但是神讲得很清楚，你体贴肉体就是死，你还继续的要体贴你的肉体，你体贴肉体，你是得胜有余吗？是吗？不是，因为你继续在往这个条路上走。历史的事实是真的，但是你每天继续在过，我要体贴肉体，我这个肉体是把你带向死亡的。说肉体好舒服，体贴肉体好舒服，是不是？我想多睡就多睡，我想多吃就多吃，我想骂人我就骂人，好，我想要怎样就怎样。你继续体贴肉体，你说当然靠着爱我们的主，我已经得胜有余了。你在讲虚话，你了解吗？你在讲空话，因为不可能你是得胜有余，因为你继续在体贴肉体。你圣经的真理哦，你一定要把他的话要完全合并啊，你不要拿一句话来哦，夸耀夸耀夸耀，然后我继续过我的生活。可是圣经还有一句话，他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他的话不是假的，所以你不能体贴他，你知道吗？你不能凡事我想怎样就怎样，你要服在神跟你讲的话语里面，全备的话语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人传真理部分真理，你知道，所以他会继续过着一个像似乎是活着却是死的，其实这也都圣经里面嘛，对不对？他似乎是活着嘛，他是活着嘛，但其实他是死的。他在神眼中，在魔鬼眼中，其实都是死的。魔鬼说：“来来来，你是我这一国的，因为你继续要去体贴你的肉体。啊，体贴肉体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嘛，很舒服的一件事。Nature is nature， 你要 against 的你的肉体才是不 nature， 对不对？对不对？好。”但是神就是告诉你，你现在要活在这个不 nature， 就是超自然，你知道吗？好，就是我靠着圣灵致死我的肉体，就是这样，你就必有生命跟平安，你就必有生命跟平安。好，所以呢，你这里整个的这五节圣经，它整个的 key 就是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他在天上替我们祈求，祈求什么？祈求什么？你要听进我说的话，你要相信我说的话。我说的话，有的话会让你很舒服，但有的话会让你很讨厌，但是这些讨厌的话也都一样的真实。你要相信，要接受，要去做，你才能够真实的舒服，你才会有生命跟平安。这样了解吗？好，那所以呢，这整个五节的 key 是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你不需要再接受仇敌的控告、定罪或者魔鬼仇敌的控告，还有自己良心的控告。但是有一个前提，你要认罪，因为他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不义。所以你如果犯罪了，按说认过了，但是又犯了，又认过了，又犯了，就不想再认了，就认也没用，不认永远有用，只是你不能只停留在认罪，你要停留在悔改。所以认罪悔改两个字不能分离的。你承认罪就是说，主啊，我又犯了嫉妒的罪，我又犯了骄傲的罪，我就跟神认，然后呢，主，我厌恶这个骄傲，我厌恶我又嫉妒了，我又在那增进比较，主，我厌恶我自己，我厌恶我的贪婪，你就真实的跟神认，然后主，谢谢你，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主，你救我脱离这个，然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开始往反方向走，不要再往体贴肉体的方向，你要开始体贴圣灵，你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你要开始体贴他。那你如果每一次都变成说，哦，反正认罪他就赦罪嘛，就认了，然后我继续这样，我认了，我继续看黄色的书刊，我认了，我继续去玩电玩那些黄色的黑色的，我要继续这样。好，那当然你每一次认，你认你一定要知道认罪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后悔改过来。所以为什么说你要结出果子来，与你所蒙的恩相称，你已经蒙了一个恩，可以不再被仇敌控告定罪，把你带向死亡，你有这样的恩典，你怎么不来活出与这样的恩相称的生活呢？这样的恩的生活就让你活在圣灵的里面，而不是一直要活在肉体的里面，这样你了解吗？好，所以有些人他把救恩看得太廉价，太廉价，反正就认罪了，啊，认罪了，然后再犯，再认罪，再犯，再认罪，可以。你如果再犯，再认罪，可以，但是你不要占神救恩的便宜，他不会让你占便宜的，因为你再认，再认，到后来你已经没有力量认，因为你是故意犯罪。你不是每一次很挣扎的并不想犯罪，主，救我，救我，救我脱离这，但不小心又犯罪了，你可以再跟神求，救我，救你。如果每一次这样，你一定越来越有力量往圣灵的这一条路走。 你这样了解吗？你每一次的认罪悔改要像大卫的认罪悔改，你看看大卫王在诗篇五十一篇他的认罪是怎么样的真实在悔改，所以他真的就进入神的 favor， 神的恩宠，爱，靠着爱我的主，我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你看大卫犯了淫乱的罪，但他到老年，人家把最漂亮最年轻的女孩子往他怀抱送，他都不亲近她，他都不亲近那个女的，他的悔改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认罪你一定要悔改，然后你得的赦免是很真实的。现在有另外一种人，就是他每一次认罪了，好，他可能几十年前犯过堕胎，他跟神认罪了，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把这个事实，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祈求，这个历史的事实记在里面，他没有用这个事实一直来抵挡这一切，也就是说神的话语你没有铭刻在你的里面，所以他跟神认了，主啊，对不起，我以前这样犯了这个堕胎的罪，哦，对，隔了一阵子又那一直，他只是一直认罪，一直认罪，他没有接受神的话，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 所以神已经洗净了，但是呢他就是一直觉得我罪大恶极不可以赦免，所以他一直继续的认继续的认，但他没有活在这个事实里面，所以他就活在一个习惯性的被控告跟定罪里面。这样子也有这样的基督徒，这个太可怜跟可惜。因为有时候我们犯的罪，有时候可能那一个人堕胎不是只犯一次，他可能后来又不得已又堕胎，而不得已又堕胎，他可能都堕了五六次，对不对？所以你一想起来，每次仇敌一控告，你就会觉得我糟得不得了。不，你一定要知道回到这个事实。所以每一次你要回到这个事实，什么事实？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他的死就是还清我的罪债，是个事实，永远的事实。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罪的一切的控告，罪的权势。他不只是偿清罪债，他是从死里复活，得胜了罪的权势。就是说我现在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不能被罪辖制的，我不能被罪辖制的。亚当的后代都被罪辖制，那但是耶稣所释放的救恩，是你不能再被罪辖制拘禁，你是可以得胜罪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历世历代许多的神的儿女，他可以真的脾气这么大的变得这么温和，他可以这么骄傲狂妄的可以变得这么谦卑，他可以自私的很自私的，他可以变得这么充满了爱，这么充满了爱。为什么？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释放出来的生命，叫我们大有盼望，大有盼望。好，所以呢这一句写在这里，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这一节圣经是整个连上面跟连下面，也就是说所有的仇敌我的良心都不能再来控告跟定我的罪，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你要认罪跟悔改，一定要记得。好，然后他也接到下面来，就是说耶稣对我的爱是一个事实，而且并不是他只比较爱牧师比较不爱我，不是，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死，为我们每一个人死。所以呢这个爱能不能再更多？不能。所以耶稣说我爱你就是这么多，我亲自成肉身来替你死了，我爱你就是爱到这样地步。所以呢这个爱不能够使一切仇敌对我的逼迫来隔绝我跟耶稣永恒的连结，这个生命。这样你讲，所以仇敌呢他要摧毁我们，一个就是引你犯罪，然后继续的一直控告你，然后定罪你。好，那要不然呢，如果你这方面不中他的诡计，他就用什么呢？用逼迫你，然后这个要杀害你，所以你就害怕了，他让困苦危险逼迫临到你的身上，让羞辱临到你的身上，那杀害临到你身上，所以你就害怕了。不，历世历代这么多基督徒因为被神的爱，神已经为我死了，基督耶稣为我死，爱我爱到这么多，所以你杀我就杀吧，我不能否认这位爱我的神。好，你要把我钉十字架就钉吧，我不能否认这位爱我的神。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真的得胜者，你知道吗？靠着爱我的主，一个是我不再被罪辖制，我不再被罪控告定罪，我也不再怕你要怎么样逼迫我，用武力威吓我，好，要囚禁我，杀害我，我不会否认这位爱我的神。所以这个爱使我们这一生可以永远得胜一切，这样子啊，得胜你的诱惑，你的迷惑，得胜你的威胁，你的强势，好，你的武力都没有办法得胜我， 因为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亲爱的家人，记住 always， 任何你在接受控告或定罪了，你就真实把这件事彻底的跟神认罪，跟人认罪，然后你就谢谢耶稣，你就可以把这件事丢到脑后，你开始往反方向走就好。那你如果不小心，是不小心一时的软弱又犯罪了，你就再认。我有一次，有一段时间一个罪，我认了很多遍，认到不好意思了，但是呢我还是跟神在认罪了。后来那个罪就完全脱离了，就完全脱离那个罪的瑕疵诠释，就脱离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真实的认厌恶，真实的认厌恶，永远有功效，而且你应该是越来越会有得胜的生命，脱离那个罪的瑕疵，好，那个囚牢，罪的囚牢，这样好。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借着这一位爱我们的神，真的我们深深知道耶稣，你为我所做的，以至于仇敌，你任何的用外面要来压制我、逼迫我的，门都没有，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样好，那神在末世，他就是要得着这样的众子，